今天的第一讲是什么是比喻，请松弛。感谢神让我再次有机会在你们的中间一同分享神的话。那么台风有没有把你们扫掉？没有，还好，都还在，感谢神。那么这次台风真的很厉害，就是大概所有的大华府地区将近有300万的家庭没有水没有电，那么我们家也是在受灾之中，没有电，那要去买冰的话都买不到，整个我们那个 Montgomery County 大概都买不到冰了，所以我盼望今天在你们哈佛 County 可以买到冰了。但是感谢神也是让我们真是回到最原始的生活，对不对？没有电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尤其天气那么热，所以我打电话给 Mary 问说 Mary 你们这边有没有电啊？要不要聚会哦？因为如果弟兄姊妹说哦不聚会，这下又赚到了一天。但是 anyway 我们在神的面前感谢神，让我们能到来到教会一同来敬拜神，这是我们的福气。那么上次我在你们中间一讲一系列就是有关教会的建造，但是我感觉到大概也差不多了，所以现在换一个主题来跟你们谈一谈耶稣的比喻，非常重要。为什么我认为耶稣的比喻非常重要？因为在整个耶稣的教导当中有三分之一的信息都是用比喻讲出来的。如果你了解这些比喻，你就知道为什么耶稣有时候在回答一些问题，或是甚至回答一些别人的指那些法利赛人或是文士们的他们的指证的时候，耶稣就用比喻来教导他们。所以你了解这些比喻的时候，对我们来讲，我们去了解神到底借这些话要教导我们怎么样的信息是相当重要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有一段时间那个可能很长，因为耶稣所有说的比喻大概有60到55个比喻之多，所以这系列我不晓得 N 年 N 月才可以讲完，但是我尽量就是让我们去看每个耶稣的比喻，那么可以真的帮助我们更认识耶稣。如果你相信他是我们的主，你相信他在你我的生活当中要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所以认识他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认识他，你这一生你就走在主的道路当中，你绝对永远没有后悔的一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这样的宝贝，你来到这个世界上挽救了我们这堕落的生命，好让我们真是在你的面前重新跟神恢复那和好的关系。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这一群都是一个蒙福的人，我们不但蒙你的恩典，我们更蒙你自己的带领。主，你自己告诉我们说你是我们的牧者，你必带领我们，你要用你的杖你的竿安慰我们，带领我们走过那溪水旁，来到你的面前安歇。虽然我们知道我们面对的人生有许多的困难，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绝对不害怕，因为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没有任何的惊心胆魄，我们就没有任何的理由我们可以去愁苦，去面对许多的惊慌。主，因为你已经胜过这世界，你已经是得胜的主，你胜过死亡的权柄，你胜过我们身体的软弱。主，我们谢谢你，在你的里面我们再次认识你。主，真是把那认识你的心智不断地摆在我们每位弟兄姊妹的生命当中，好让我们这一生跟随你，我们知道我们就是你的儿女，你必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这段机会摆在你的手中，无论讲的听的，我们都一同在你面前，我们需要你自己圣灵不断地与我们同在，来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能看见，让我们听能听明白。因着你的话是这样的宝贝，我们愿意把它藏在我们的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因为这段圣经相当的长，所以我们可能就是不用不去读它哈，但是我们还待会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会稍微提到。那么1997年八月一个早上，一架韩国航空公司的801次班机准备降落在关岛机场。那一天的天气非常的恶劣，也下着大雨，但是这并不影响整个飞机的降落，因为这个机长曾经在这趟航线当中走过相当多次，他了解整个机场的状况跟机场的情况。但是因为他有十多个小时飞行没有休息，而且体力也相当不好，而这时候这个机长竟然没有注意到，在这个飞机进场的那个进场的航道当中，前面有一座小山，他没有绕过这座小山，而直直的往这个山上穿过去，结果造成整个飞机228人全部罹难。事后在参与整个调查事故的人发现，是一个令人相当惊叹的原因，并不是说这架飞机有机件有问题，也不是天气气候的问题，而是韩国人对上级长他们的上级那种毕恭毕敬的那种文化所造成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整个事故的发生之前，副机长机师们都已经发现这架飞机正面对着一个山，在紧急的状况之下要向山撞过去了，但是没有一个人敢直接当面的对着机长提出质疑，或是去控制接手去控制这架飞机，而就在这种文化的因素的影响之下，白白的牺牲了228条人命。调查人员就引用了今天荷兰相当著名的一个心理学家叫 Forsthoff 的研究，这个人的研究是对整个各国企业文化的分析报告当中，他在研究当中他发现，每一个国家在面对权威距离指数，英文叫做 Power Distance Index PDI， 就是那种权威距离指数，也就是说对权威者的尊崇的程度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各有不同。就以美国来为例，美国的 PDI 是相当的低，而韩国跟日本却相当的高。那么换句话说，在美国企业的文化当中，如果老板上司他们做错了事情，或是做错了一项错误的决定，而下面的人都会直接的讲出来，直言不讳。而在一些东方的国家企业里面，他们即便老板或是当时候的主管做错的任何事情，他们就是唯唯诺诺。而就在这种文化的当中，已经深入到影响到我们的思想跟生活的形态，而就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不断的存在，这是我们要去注意的地方。因为我们常常受到这种文化的因素所影响，在所有耶稣的教导当中，有三分之一的教导都是用比喻去表达出来的。当我们明白这些比喻的时候，我们就能注意到整个耶稣基督的教导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在过去的教会历史当中，在面对耶稣基督的教导比喻里面，深深的影响到我们今天的教会。在主耶稣基督的教导比喻当中，最有出名的一个早期的圣经学者就是神学家，就是奥古斯丁。 他在对约圣经新约当中耶稣的教导比喻当中，他是相当出名的一位，而他的解释就影响到今天一些教会。他最著名的解释就是说到好撒玛利亚的人比喻，他说耶路撒冷就是上帝的城，就是天堂，而耶利哥呢是一个受审判的一个城市。所以当人从耶路撒冷要下耶利哥，就代表着人向着怎么样地义的方向去前进，而走在这条路上每个人都是由耶路撒冷由天堂要走向地狱，那就遭在半途上就遭遇到魔鬼撒旦的强夺的夺哎的杀害，而的强暴，而被打得半死。而那祭司立位人代表的是宗教跟宗教上的一切活动，而这两方面都不能去拯救他，而唯有基督就是那好撒玛利亚人才能施行拯救。而那好撒玛利亚人就这样用油跟酒去洗那受伤者的伤口，那油代表圣灵，而酒代表耶稣基督的宝血，把那受伤的人就带入到客栈，那客栈就是代表今天的教会，而拿出2000银子给客店的主人，这2000银子就代表今天教会的圣礼、主餐跟敬礼。而这好撒玛利亚人的应语，将来必然再回来，代表耶稣基督要再回来。而当然这样的解释在过去的教会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俨然成为一种时尚，而且让人觉得相当的属灵，因为所有提到的这些都是跟圣经有关系。而在圣经的学者就称这种解释圣经的方法就叫做灵异解经，相当吸引人，而且让人误解，以为我们所有耶稣基督的比喻跟教导都是这种方式。但是如果我们真正的用心去看整个耶稣每一个比喻每一个教导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耶稣这个比喻真正的目的就是耶稣要回答文士跟法利赛人跟这些律法师们他们所对耶稣提出来的质疑，谁是我的邻舍呢？所以这么大的误解，连那最有名的神学家都发生这么大的错误，何况是我们一般的信徒呢？在教会历史当中，我们可以找到一大箩筐的这些对耶稣比喻的误解跟误用，所以我们不得不，我们要特别小心，我们去面对，不是别人说什么讲的天花乱坠啊，我们就信以为真。我们要对主所教导的真理相当小心而谨慎的去面对，而这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所要面对的。我求你们为我祷告，因为要面对这样一个大的挑战，这么一个教导是相当难的，所以我需要真是弟兄姊妹一起求神开我的眼睛，让我能看到整个神真理的奥秘，而真的能带领弟兄姊妹真正的去明白认识神。首先我们要来谈到的，到底什么是比喻？比喻这个英文字叫 parable，是从希腊文 parabola 转换而来的。那么希腊文原来真正的意思是，就是把它放在旁边，或是从旁边把它投出去。那么实际上它真正的意思就是说，把一件事情放在另外一件事情的旁边，而去彼此对照来看。那么也就是说，从已经知道的这些事情去看所不知道的一些东西，而这可以帮助我们更明白更理解，而达到一个教导的目的。在我们人类所有的学习过程当中，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步骤。 我们都是从知道的学习而进入到不知道的领域。就好比说数学，我们绝对不会对一个小孩子一年级二年级的学生，我们教他代数、微积分，或是甚至几何这些问题，而是我们会先去教他一加一等于二。他们还不明白的时候，我们给他一个苹果，再给他一个苹果，就是两个苹果，他就很高兴，因为一手一个苹果。他们学会了，哦，这就是一加一等于二。然后慢慢的，整个长大的时候，他们就慢慢的学习，而这样子，这是我们达到一个学习的教导的一个真正的目的。所以有人为比喻下了一个定义，就是把地上的事物用天上的意思给表达出来。如果我们承认耶稣在当时候时代所说的话是亚兰文，你也许你会问说，苏牧师，你怎么知道他耶稣说亚兰文？因为很明白的，在马可福音里面，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第一句话是讲的什么？ El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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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bata， 对不对？那为什么耶稣会讲这句话？人在最紧急的环境里面，或是最伤心的环境里面，或是最困难的环境里面，他的母语就会讲出来，对不对？所以你在遇到困难的环境里面，你第一句话不会讲 Oh my God， 你会讲我的妈呀，对不对？很自然的嘛。你在那种环境里面，你就会讲这样，我的妈呀，这样子。你虽然你在美国这个环境，哦，你会说 Oh my God， 那是你跟着美国人学的，但是你基本上你还是用你的母语很表达出来。所以耶稣说的是亚兰文。这可能也有人说耶稣会说一些希腊文，但是他的母语是亚兰文。所以当我们从亚兰文这样子来看耶稣说这比喻的时候，我们到底看到底什么是比喻。亚兰文是一种跟希伯来文相当类似的一种文字，而它的字母跟希伯来字母一样，都是同样的。但是亚兰文因为它用它跟哇这希腊文这些有所接触，所以它的智慧各方面表达更丰富。而这亚兰文是当时候的这些犹太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他们在那个环境当中所发展出来的一种语言。那他们在当作在这些人跟外面所发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所发展出来的语言，但是他原来的希伯来文，他们是用在大概就是用在一个学者跟宗教上当中。而当犹太人被掳归回之后，他们的语言就是变成亚兰文，他们习惯他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而虽然在罗马的统治之下，但是他们依然在他们的环境当中都是说亚兰文。而这些希伯来文的经文就慢慢的翻译成亚兰文，就是后来他们称的塔尔根这经典。虽然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所写出来，但基本上整个新约圣经的作者们，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概念都是犹太人、希伯来人的那种思想。所以整个他们翻译写这些东新约圣经的时候，他们还是回到那种希伯来人他们的思想概念当中。所以到希伯来文的到底这些比喻这个字是叫 Mashal 这个字，他们翻译成那个比喻 parable 这样子一个字。而耶稣在用的时候，那我们就要从这个耶稣整个概念里面，我们去发现到这个字在旧约圣经当中用的相当的广泛。凡举在旧约当中的箴言或是谚语或是讽刺的话或是嘲弄的话或是谜语故事寓言，这些东西都是在旧约里面 Mashal 这个字的概念里面。如果你去读旧约，你会发觉旧约当中常常 提到如，比如说在以西结书里面，他说到父亲吃葡萄酸葡萄，儿子的牙酸掉了，对不对？那这就是一个比喻。嘿，那最明显的一个比喻是什么？先知拿单，当他面对所罗门王的跟拔示巴犯罪的时候，先知拿单说了一个比喻，说一个有钱人家的羊，那个一个没，很多羊，但是没钱人家就是一只小母羔羊，他就怎样把它抢过去，他为有钱人家的人是为了客人来就把它抢过去，而且把它宰了吃掉了。所以大卫听到这个故，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他相当生气，他说他就愤怒起来说，这个人该死，该还他四倍。而先知拿单就借着这个比喻怎么样，这个人就是你。所以我们从旧约圣经，我们看到新约圣经当中所有的比喻，不是单单只是一个道德或是属灵的真理的故事，而是很丰富的耶稣就把这些比喻告诉我的我们。在新约圣经当中，有关耶稣的教导，我们可以发现他用不同的形式，不同的说话的语式来表达出来，来传递他整个天国的信息。有时候耶稣用真言的话来回答人，比如说耶稣在路加福音当中，他说医生你就医你自己吧。耶稣有时候耶稣用隐藏的意思把里面的东西要告诉我们。耶稣说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从里面出来的才能污秽人，这就是隐藏的意思。因为你这么读起来不晓得他在说什么。哎，有时候耶稣呢用明显的比喻让我们对照，比如说耶稣常常说天国好像什么，好像撒网的，好像芥菜种，好像团面教一样的。所以耶稣用很明显的用这个东西来做比喻，来做天国的教导。有时候耶稣用故事性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比如说在路加福音第十四章那里说，耶稣说到大宴席的故事，哦，那个就是一个教导故事性的，说到一个有钱的人办了有钱的王办了一个宴席。有时候耶稣用例证来教导，就是举例的证明，好，来教导。比如说耶稣说到那无珠的财主，他要盖一个仓房，可以寄存他所有的财产，但是耶稣说，今夜就要他的灵魂，他所盖的要归给谁呢？有时候耶稣用比喻性的来表明他自己。你看耶稣曾经在马可福音第十二章说到那凶恶的这样淫妇，对不对？那个比喻就是说到他自己将要被杀害，而这些耶稣所用来传达他的教导和警告的东西的教导，大大小小加起来有五六十个人之多，而且各有不同的形式。我们去面对这些经文，我们面对这些比喻的时候，我们不能用单一的解释去解释它，因为每一个耶稣所使用的要去表达他自己教导的意思，后面各有不同的意思和目的。即便这些比喻出现在不同的福音书的作者当中，而福音书的作者使用同一个比喻，但是他的目的也都不一样。这是我们要面对去解释耶稣所有教导的这些教导当中，我们要特别用心的去注意，我们要特别小心。我们不能说所有的病我们都是给他吃阿司匹林，有时候吃了会有问题的，而我们才不会犯了怎么样大的错误，就如同那大的神学家奥古斯丁所犯的严重的错误一样。我们真是要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小心，因为所有在耶稣基督所教导的这些比喻当中都不一样。 再来，我们要去思想到为什么耶稣要用这不同的比喻来教导人。说真的，这些比喻不是耶稣基督所发明出来的，而是在犹太人的生活当中，他们每天在犹太人的拉比老师的当中教导学生的一个方式之的一种。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来，耶稣是这些教导当中的一个最伟大的老师，他是整个我们人类历史当中最伟大的一个教师。哇，我们可以马上面对的一个很大的困难里面，就我们刚刚没有读到的经文，就是耶稣当说这些教导，说这些撒种的比喻的时候，那些门徒们来到他的面前，门徒们来到他的面前，他们就问耶稣说，你为什么要用这些比喻来教导人呢？而耶稣的回答却让当时在场的人十分的讶异。这段经文同样出现在马可福音第四章跟路加福音第八章中间。而更重要的，耶稣要引用这来自以赛亚书第六章的当中的回答门徒的指引。如果我们回到以赛亚书第六章当中去看整个经文的出处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时候先知正面对的是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也是这乌西亚王过世的那一年。你知道一个国家国王过世的时候是一个怎样最动荡也是最危险的一个时候，不像我们今天想象的说民主国家这么换朝换代，就是，但是早期的一个，因为一个国王上来，跟一个过去的王当中有一些争权夺利的一些事情，所以那种冲突是造成整个社会的动荡，人心的那个恐慌。而先知以赛亚就在那个时候来到圣殿当中，所以他在圣殿当中，他面对神的时候遇见神，这时候他面对那位圣洁的主的时候，他自己感觉到他自己是多么这样的不洁净，多么这样的污秽，他真的在神的面前无法隐藏，他感觉到他自己是世界的末日一样。但是神洁净他，神洁净他，而且神也差派他给他一个使命，去向以色列人宣讲神那的使命。这是一个完全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Mission Impossible， 是不可能完成的。也就是说，那些人听是听见了，却不明白，看是看到的，却不晓得，因为怎样，他们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暗。而这就是先知以赛亚要去终其一生面对的一个任务和使命。而当耶稣用这个比喻的时候，这何曾不也是耶稣基督的任务和使命吗？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耶稣说到他用比喻是故意叫人不去听，相信不去听，不去明白，不去看见。但事实上整个比喻它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对那些灵性迟钝而心灵又昏又暗又瞎的人来说，当他被教导的时候，他被唤醒来，他就可以醒悟过来，他就可以悔改来到神的面前。但同样的，当这信息临到一个心灵迟钝、心灵又盲又耳又聋的人身上之后，反过来他整个心会更加的紧密起来，而整个心灵就更加的刚愎。同样一个信息却反过来成为他的审判和他的定罪。而问题不在这信息的本身，而是在听信息的人。在这听信息人的光景当中，这就是耶稣 在面对门徒们所提出来的质疑，说你为什么要用比喻向老板向一般的人说呢？耶稣对他们的解释和说明，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门徒们听到耶稣的解释和说明的时候，门徒们就不再有任何的质疑，而对这些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耶稣称他的门徒怎样是有福的。为什么称他们是有福的？因为怎样，他们看见过去的先知所讲的、所寻求的、所想要看见的，他们听见了他们过去的先知和义人他们所期待、所想要听到的。而那些面对听见的人、看见的人，这些东西如果他们产生对神的回应，那么这就成为他们的祝福。如果他们不对神产生任何的回应，而反而干闭他们自己的心，就面对的是一个审判。这就是一样的，同样每一个世代都一样的，一篇信息出来的时候，可能对一些人来讲，他们听了扎心；可能对一些人听了来讲，他们怎样意气吞胸，他们就这样觉得你讲的是什么，不能悔改，就没有办法。第二个，耶稣用比喻去教导门徒们，为了要显露真理出来。所以在约翰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那里，耶稣说到他的比喻就是应验了先知所讲的话。而在诗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七十八篇里面就说到，整个耶稣的来到就是要把神创世以来的奥秘这样完全的显明出来。这是在四福音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耶稣在地上所行的教导的真正的目的，就是要把神的启示、把神的救恩完全的显明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在约翰福音当中耶稣自己说到，从来没有人见过神，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也是在马太、马可、路加的所有的这些福音书当中，有一句话不断的在说的，这就应验了先知的信息。整个先知从旧约当中一直在预言的那将来的弥赛亚、将来的救世主就要在你们的中间。而耶稣整个教导用比喻的教导，就是要应验了整个神在创世以来所有的预言和应许。那么跟着下来我们要问的，为什么我们要去研究这些比喻呢？刚刚我们说过，在所有耶稣的教导当中，有三分之一是用比喻表达出来的。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些比喻，那么自然而然就忽略了整个耶稣神的话语的完整性。耶稣用许多的比喻说到某些问题，又耶稣用比喻去面对当时候的宗教领袖的反驳，去说出整个神的心意出来。自然如果我们不去学习这些比喻，我们就看不到整个耶稣基督所强调的重点是什么，我们更无法去明白所有神所期待那新的在生命当中所要成就的因素和本质是什么。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比喻就好比一面窗户一样，你可以打开，你可以看到外面很漂亮的环境，你可以看到外面一些的大自然，你可以看到上帝创造的奇妙和作为。比喻就好比一面镜子一样，它可以让我们充分看到我们自己生命里面的本质和我们的光景是怎么样的光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认识整个耶稣基督教导， 而从这些教导和比喻的当中，我们去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跟我们说话。最后我们要去提到，我们要如何去研究这些比喻。圣经是由许多不同的文体，文章的文，体育的体，所写成的 一本书。圣经里面其中有叙述性的文体，比如说在旧约当中摩西的五经，在新约圣经当中的四福音书，而有一些教义性的文体，比如说在先知书或是保罗的这些新约的书信当中，也有一些是诗歌性的文体，比如说诗篇、箴言、传道书这些，更有一些格言性的文体，好，比如在箴言当中。而圣经的作者用不同的文体去表达出对神救赎的计划和作为的描述。有一本书你们要去看，那这本书相当有名，已经出到第三版，这英文名字叫 How to read the Bible for all its worth。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相当重要的一本书。如果你英文很好，你可以去买的看，中文也有翻译，是由华神那个的一个老师叫做饶孝吉所翻译的，这是一个相当好的一本书。我从第一版买到现在第三版，这他把整个圣经里面这些不同的文体，不同的圣经里面的怎么去读它，怎么去读它，因为每个文体你读的方法绝对不一样，你不能全部一本圣经来就是含不当当就用一个方法去读它，去了解它，有不同的方式你去读。你如果要用功成为一个神的学生，你虽然没有被呼召成为神学生，但是你我都是神的学生，你要好好的去读它。那么这本书是相当好的一个工具书，那个我们研究圣经的叫做 methodology， 方法论，你用什么方法去读它，这很重要。就好像说你去用什么方法去盖房子，你可以含不啷当全部弄在一起，你也可以有步骤的一步一步这样盖下去。所以这个东西，这本书是相当好的，在中文我不知道中文它翻什么样的名称，但是这是一个相当好的书，可以给我们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问题，不同的作者去表达出来神的作为和计划，这是我们所有读圣经的人要去注意的。你我绝对不能用读诗篇的方式去研究保罗的书信，你我也不可能读用我们研究摩西五经的方式去读启示录，因为完全不同的题材，不同的那个作者表达的方式，而每卷书都有他自己特殊的表达方式。所以我们去研究圣经的时候，每一个耶稣所说的比喻也一样，我们不能用去解释撒种的比喻就全部用在所有的耶稣的比喻当中，而因为耶稣特别用这个比喻的解释整个他所说的比喻，但并不表示说这样的一个解释方式就用在所有的上面，因为另外的比喻就完全不一样了。就好比说耶稣说到撒种的比喻，但是耶稣也说到怎样稗子跟麦子的比喻，完全不一样的方式你去面对它。所以这就是我们要特别的注意，所以会读圣经跟不会读圣经就是注意在这个地方。你我不是用单一的方法去面对所有的全部的事，你要知道。所以这本书会告诉你什么样的叙述性的圣经怎么读，教义性的圣经你怎么读，这本书会说得很清楚，希望你们用心的人好好的去读。那么跟着下来，每一个比喻都有他说出来的景况跟环境，所以比喻的上下文跟它的背景的关系都是我们要去注意的。就好比那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一样， 而正是好撒玛利亚，正是耶稣要回答律法师所提出来的问题，谁是我的邻舍呢，而所说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比喻。而当然这个比喻是具有拯救的信息，更重要的是一个好的邻舍是很难去得到的。所以有一句话说，千金好难买好邻舍。如果你住的家隔壁的邻舍对你是百般挑剔，你草没有剪一天就告你，或是你家里面的狗绑在外面马上就通知警察，那我告诉你，你就是住得很不舒服，一定是每天都提心吊胆，所以你没有那种忧郁症那才怪，一定会的，因为你每天都吓死了，不晓得哪天人家会告你，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谁是我的邻舍，在这耶稣要告诉这位律法师，你要成为一个好的邻舍。第三个，我们要去寻找整个比喻给我们的真主要教导。在所有的耶稣的教导当中，都有主要的真理，也有次要的真理。就好比浪子回头这样一个比喻，那主要的真理是什么？不是浪子，是那个父亲，那个父亲的爱，那个父亲的接纳，那个父亲的饶恕，那个父亲的等待，那浪子的回头。而那个浪子是次要的。所以当我们去读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才是我们所要所以我们不能本末倒置，我们把次要的真理当成主要的真理，而把主要的真理全部给忘记，那就我们扭曲了整个耶稣教导比喻的真相。第四个，我们不要过度的去加油添醋，尤其是把整个比喻给灵异化，哗众取巧，而故意去扭曲神的话。有一个故事说到，在中国的教会里面，他们解释那钉死耶稣的罗马巡抚叫比拉多，对不对？他们中国有一些中国教会怎么解释？比呢，就是他，拉多呢，就是被犹太人或者祭司啊、文士发拉去很多，所以他才叫比拉多。这就是这跟我们中国人玩一个一种游戏一样，车字，你知道车字吗？测字哈，就测字一样的。也许你曾经听过有人讲到说，我们中国人的船是什么意思？一只舟，上面一个八，一个口，所以叫船。所以挪亚一家八口坐在船上，好听起来很属灵哦，对不对？但是这也是车子，对不对？也都是一样的。我们要特别小心，我们中国基督徒，我们听起来很受用，哇，这跟我们尤其是老外在讲的时候，那么哇，就是觉得啊，怎么我们的那个他的国学基础比我们还好，我们都没有看出这船上面有八个口，这是挪亚一家的人。但是我们要特别的注意。最后，我们不能用一个比喻成为整个圣经教育的论据。也就是说，当你我在用这些比喻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因为它比喻可能有一方面的意思，但是它却不是去建立整个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基础。就好比说，我们不能用马太福音第25章那里说到绵羊跟山羊的比喻，而去建立整个将来神审判的一个教义。将来神审判我们是这么分绵羊，这么分山羊，我们不能用这样的一个去区分起来。 我们不能去区分哦，我是属绵羊的，你是属山羊的，我们不能这么去区分，所以要特别特别的注意。这耶稣说到这个比喻的时候，有他的目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特别去注意到，不能用一个比喻去涵盖整个圣经里面的教育。比喻就好比房子的窗户一样，它不是地基，而整个教会的信仰的教义基础是以整本圣经成为依据。我在说整个信仰的基础是以整本圣经为根据，所以我们要十分的小心，不能本末倒置，不能以一个比喻去建立整个信仰为国家。而耶稣所有的教导比喻，正是让人透过这些教导去看到神自己的心意，去明白神整个的救赎和恩典，而这才是我们去研读神教导的真正的目的。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十分的小心去面对，不论你在再查经，不论你在分享圣经，或是你在小组里面，你我都是要下功夫去好好的研读。有一个企业家，他有三个儿子，他决定他退休的时候要把他的事业交给这三个儿子当中的一个去管理，所以他就决定去考考哪一个儿子具有这样的智慧和聪明，可以去接掌他的事业。有一天他就把他三个儿子叫到面前来，对他们说，我给你们每个人1000块钱，你们去买你们想要的东西，可以把这间100多平大的仓库给它填满。大儿子想了很久，于是他就决定把那1000块钱去买稻草，因为它很便宜，所以大儿子就是买了一大车的稻草来，就运入到这个仓库里面，结果仓库只装到一半。二儿子比较聪明一点，他就想，我拿这1000块钱去买什么？买卫生纸。买了卫生纸以后，就把一张一张的卫生纸抽出来，因为卫生纸膨胀很大，体积很大，所以二儿子就把所有卫生纸一包一包打开，然后撒在这个房间里面，结果装不到2/3的空间。小儿子看到他们哥哥们都失败之后，他就邀请他的父亲走进仓库来，他把所有的窗户用黑色的纸给糊起来，所以整个房间都是暗的。然后他从口袋里面就拿出一根蜡烛来，一根火柴点上一个蜡烛，整个房子都充满了光。小儿子对父亲说，我用很少的钱达到你所要的要求，整个房子都被光所充满了。这个父亲相当的满意这小儿子的聪明跟智慧，就把整个企业交在他手中。同样的，今天我们不但了解这些耶稣的比喻，我们更需要的是圣灵的光来帮助我们，我们帮助我们明白整个神的教导，整个耶稣基督的教导。因为神已经应许他真理的光要来到我们这中间，带我们进入到真理里面，这才是我们所有明白耶稣教导最重要的地方。圣灵要带领我们进到真理里面，明白真理而遵行真理。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乐意去寻求神的面，我们乐意去学习走神的道路。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孩子的话有限，但是圣灵啊，求你自己在弟兄姊妹的生命当中工作，你来激励他们，你来提醒他们，你来光照他们，好让他们的心愿意在你的面前被你的话语所 充满，被你的话语所得着。主，就如同诗篇的作者是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是的，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你的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敬虔里面祷告。主，谢谢你，因为你的话一定会在这个教会当中成为主你自己荣耀的作为。所以我们把这个教会摆在你的面前，把每一位弟兄姊妹摆在你的面前，让他们渴慕你的话，让他们的心在里面常常因你的话得饱足，得抚慰，得安慰，得激励。我们正是愿意这样的仰望。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下面的主餐我们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愿你自己成为我们生命的粮，引导我们走在你的里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唱一段诗歌，我们唱第一节跟第一节哈，求。